不是注意这些，但是我们所注意的就是会不会那么那个失落的半个支派，那果然就是慢慢慢慢的就到了巴基斯坦，也到了中国的，也到了中国新疆一带。所以他们研究羌族的人告诉我们，尤其你到了陕西那一带，那都甘肃都是研究羌族的，你就发现说他们的埋葬的时候，他们的头一定向着西的，头向着西的。那么还有很多人相信说西域，西域的确跟西安，西安的音是相近的，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蛛丝马迹，虽然我们知道的不详细，因为只有神知道，因为神只有神认识他的人，所以我们相信等到最后，你看见吗？圣经明明给我们看，明明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最后主回来以前，你看见十二个支派都要回归的。好，那么这是岔出去点的话，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，那么这个那个一个半那个半支派大概就漂流到世界各地去，慢慢慢慢往东走。所以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往西飞，尤其印度的，我们说过从印度回来那个马拿西之子，那么他们回来那个钱都是基督徒奉献的，那有一个基金是基督奉献，他们回到这个回到以色列。所以你看神的话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的奇妙，好像这个失落的支派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慢慢慢慢他们能追踪到他们，以色列人这一点就是很厉害。但是叫我们跌破眼镜的不是已经进了迦南然后失落的，不是，这些人根本还没有进迦南就失落了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便雅悯的半个支派，进到迦南的不过是半个支派，像马拿西一样，马拿西呢进到约旦河西的是半个，留在约旦河东的也是半个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里有半个支派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在旷野已经失落了一半了，你现在要珍惜在迦南地，你不能再失落了。结果你看悲剧一演一演再演，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便雅悯的故事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我们的见解才对，但是感谢主，稀不稀奇？你看见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没有王，所以你看见，所以才有什么个人任意而行，所以下面才有路德记的故事。为什么有路德记的故事呢？因为从波阿斯跟路德，然后才生了大卫，那大卫呢才是合乎神心意的王。可是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等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吵着要做王啊，要一个王啊，那么到底是哪一个王呢？神当然告诉他谁是王，但是最要紧的，他们把所有以色列人找来，那么他们抽签，那么结果发现十二个支派，他们抽签抽到什么？抽到便雅悯支派。稀奇不稀奇？为什么便雅悯支派？有他道理的。而且抽到便雅悯的时候，根本抽到谁呢？抽到这个扫罗。所以扫罗是怎么是为我呢？他说我们是便雅悯支派最小的，而他的家族呢也是最小的。他有道理，因为他爸爸是大能的勇士啊，所以爸爸大能的勇士可能就是六百个人里面一个啊。所以可以说如果神这次要把他们全部歼灭的话，他们可以说就剩下余辜，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的，再一点点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吗？当你看见这个扫罗被大家拥戴，有当然有道理嘛，因为到底是便雅悯的后裔啊，个个很会打仗啊，那个子一定长，你知道这个长得又高又大又帅，当然是叫大家佩服的。所以大家能明白吗？起头的时候扫罗没有疑问的，你看见吗？他所向无敌，因为以色列人就要这样，你今天世界要打仗，你将军就是要个将军像才可以，就像这个扫罗这样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不稀奇？扫以色列第一个王是便雅悯支派出来的，你不觉得稀奇吗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代表天然。所以后来等到扫罗逼迫大卫，到处大卫要追赶，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因为大卫是圣灵告他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明显的，这扫罗代表肉体，这个大卫代表圣灵的工作。 所以现在当你看见这个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一个人肉体的背后当然跟他的个性有关系，跟他好斗这个好辩这个都有关系的。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贝亚敏的性格。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最后你看神怎么做，最后还是大卫得胜，对不对？大卫是好像失败到处被逃跑，结果反而打了胜仗。有两次神要把扫罗放在他手里，他又放回去了，所以后来连扫罗都说你将来要做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，你看见吗？等到扫罗死的时候，那应该来说大卫应该放鞭炮庆祝才对，没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哭扫罗。大卫能这样哭，就证明大卫是做王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等到大卫真的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宝座就代表了基督的宝座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然后所有以色列人都伏在他的权下。最稀奇的是什么？最稀奇的就是什么呢？便雅悯支派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是最少最少的。现在呢，然后大卫要现在，因为你做王了嘛，做王你应该叫报复才对啊。本来这个便雅悯也没有几个人呢，你现在你只要把那些都对付了，他们就不会再造你的反。没有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你知道大卫家里有一个人叫米非波设，是个瘸腿的，然后大卫能和他一同桌。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一个情形，爱大的一个地步。所以大卫要逃亡的时候，你看你按理来讲米非波设可以造反的，没有造反。所以证明什么？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本来是便雅悯支派一定要把大卫支派置于死地，不把犹大支派大卫保在置于死地的。但是你看见说大卫他的确是做王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不光十二个十个支派都臣服，而且最重要是什么？是便雅悯支派也不知不觉的就臣服在大卫的宝座底下。所以等到大卫要建圣殿的时候，那么他起头不知道圣殿应该盖在哪里，因为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神告诉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进到迦南以后，你们不能随便在任何地方奉祭献祭，意思是说你们一定要找到什么地方可以是盖圣殿的地方。他说要在我所拣选的支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后来大卫他因着数点百姓得罪神，结果是摩西这先知告诉他，你到摩利亚山上去，你这个献燔祭给神。结果他发现说神从天上降下火，悦纳了他的祭，他知道神的怒气平息了。然后忽然间他眼睛张开了，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？就是圣殿根基的所在，就是神拣选他所要住的西安，应该就在这里。那这里是哪里呢？第一个，这里是摩利亚山，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第二，是大卫他这个人就好像这个人经过打麦场的地方，他本来像麦粒一样，麦壳跟麦粒分不开的，他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把它分开，他才不会输点百姓，才不会骄傲啊。所以当这些功课完了以后，他眼睛开启了，哦，原来就是这个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地方你要问神说，我所拣选的支派所在那个地方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圣殿是盖在那里的话，那么那个支派什么支派？那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，稀不稀奇？我们每次到耶路撒冷，你看耶路撒冷有东山有西山，南边的就是新嫩子谷。不要忘记这个新嫩子谷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交界的。凡是新嫩谷以北的都是便雅悯支派，以南的都是犹大支派的。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吗？怎么可能这样好斗的人，这样不容易与和别人合群的人，最后呢你看见神的殿是建在他的土地上。所以最后我们结束的时候，让我们来看摩西当他临终第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，他怎么祝福便雅悯支派的？申命记第33章，第12节， 论便雅悯支派说，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两肩之间。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这和雅各的那个预言是完全不一样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像便雅悯在神的手里，经过神的制作，他卑微，他现在学到功课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慢慢他那个伏在大卫的宝座底下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最后大便雅悯之派等于都没有人，等到便雅悯之派跟大卫之派被掳以后，你看先知们说话都是说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便雅悯跑到哪里去了？不要紧，只要是神的见证，虽然现在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犹大，不要紧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犹大的背后一定有便雅悯，便雅悯人实在是很少，少得可怜。但是现在他学会功课了，你看见吗？他和犹大好像一个人一样，他居然消失在犹大的里面。所以当你读到旧约的时候，你常常说明明是犹大跟便雅悯，现在大家叫他们都叫他犹太人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叫他便雅悯人，为什么？他因为犹太人犹大就包括了便雅悯。所以想想看，一个人可以被人包括，一个人可以不自主，一个人可以让别人的荣耀，否则属灵一定要争的，这不是圣灵做的吗？本来不能合群的，现在能够合群了。一个不能和犹大支派亲爱的人，不能和犹大安然居住的人，当然就不能和耶和华居住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一个丈夫他说他不能和妻子安然居住，他不能和他一起祷告，那妻子他一起祷告，她不能和丈夫一同来商量事情，你说她能和安然与神居住，那唱高调，明白吗？所以迟早有一天，十字架一定要把我们斗性，把我们的好争，把我们这个不合群的完全的做到一个地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几乎没有了，几乎剥夺光光了。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现在你学会能和弟兄姊妹同安然居住，凡是能和丈夫、能和妻子、能和父母、儿女安然居住的，这个人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。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你看见用他的翅膀来遮蔽他们，也住在他两肩之间之中。那两肩可以代表摩利亚山跟西山，或者是摩利亚山跟橄榄山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说，神是住在那里，的的确确住在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便雅悯的故事就是耶路撒冷的故事。所以现在我们讲耶路撒冷，请问大家什么意思？耶路撒冷是两座山，一个是摩利亚山，还有一个呢就是锡安山。锡安山代表大卫的宝座，那么神的居所呢一定是摩利亚山。摩利亚山不要忘记哦，是在什么？是在新嫩谷的北边，是属于哪个支派的？是便雅悯支派的。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说大卫，圣经都说大卫和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讲的大卫指的大卫的宝座，耶路撒冷是指的什么？便指的便雅悯支派说的。为什么现在他能够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？我想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安慰。所以我想我们这次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我想以这个做开始一定有他的意思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，但是你看见神满了恩典，神怎样的在便雅悯身上工作，神也在我们身上工作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何其有幸听见了这些话。我们承认我们都像便雅悯一样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难处，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怜悯我们。你若不怜悯我们，我们的光景就像便雅悯一样。所以但愿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，好让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让我们能伏在大卫的权柄底下，让我们主真是能够与众人合在一起，就好像我们能与你一同安然居住一样。主，但愿在这些年间你能够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你建造你自己的身体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